我们继续讲三十论诵一观，181页注释第一条，若实于所缘，智都无所得。实就是指菩萨在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修行圆满的时候，那个时啊，就是说在修行圆满软顶忍是第一完成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对于所缘，所缘就是所缘的真如境，智就是指正德的根本无分别智，都无所得，就是以智照了全体都是真如，实无能取无所取，所以说都无所得啊。这个智都无所得，你看这一个哈，就让我们回想到这楞伽经里面啊，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以偈赞佛，所以就是赞佛偈了。所以赞佛偈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生金色啊，是像那个药师佛的赞偈也是赞佛偈啊，这赞的佛不是不同尊，然后也有不同的菩萨赞佛，都是赞佛偈。所以心不要那样子狭小执着，所以以为只有阿弥陀佛生金色是赞佛偈啊。这个楞伽经一开始的时候，就大慧菩萨赞佛说：“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花，智不得有无，而心大悲心。一切法如幻，远离于心事，智不得有无，而心大悲心。远离于断肠，世间恒如梦，智不得有无，而心大悲心。知人法无我，烦恼即而厌，常经清净无相，而心大悲心。”然后所以你看看，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啊。摩尼即净观，是则远离生，是名为不取。今世后世经，摩尼你们里面有一句说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，远离觉所觉，若有若无有，是二悉俱离。摩尼即净观，是则远离生，是名为不取。今世后世境，这就是那个大慧赞佛偈。我只把第一个偈子写出来。世间离生灭，离就是无了啊。世间是没有生灭，不，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犹如虚空花，就好像虚空花一样，虚空花空本无花，所以空花实在没有生灭。而因为众生病眼，所以看空中有花，而且这个花还有生灭啊。智不得有无，如果以智眼来观了的话，就不得这一切法是有还是无，不得有也不得无啊。不说有空中花还是无空中花啊，不说有空中花有生灭还是无生灭啊，因为不说这个有空中花还是无空中花，你说有空中花，那是因为你眼睛有毛病，所以看了有空中花。那你如果说无空中花，可是你是清净眼的人，眼睛没毛病的人，所以看了说没有空中花，可是眼睛有毛病的人都看了说有空中花。那眼睛有毛病的人是谁呢？ 一切凡夫，世间外道。那眼睛没毛病的人啊，是谁呢？就是菩萨诸佛。所以一切世间凡夫外道啊，因为眼睛有毛病，有病眼，所以看了有虚空花，看了这世间有种种的现象，认为而且确定认为那都是有啊，而不知道那只是虚空花啊。那因为凡夫外道啊，都说有虚空花，那是有虚空花的相，但虚空花的体是没有的。但所以诸佛菩萨呢，基于如是的知见呢，所以也不说决定没有虚空花，因为虚空花相还是有。你如果说跟他讲说决定没有虚空花的话，那所有世间人跟外道人都昏倒了，当下就昏倒了。哎，所以就智不得有无啊。那这里面啊，因为智慧照了说，不说那个虚空花是有，还是决定有还是决定无，你要看状况，你要看他的情况啊。而心大悲心。有智慧，但是照了众生不能得如是智，不能得如是见，所以兴起大悲心，摄化引渡他们，渐渐修行，也能够得清净眼，见一切法实相，而知空中实无花，而以虚妄执着而见有花，而见有空花相，就欲令众生入如是实相之见，所以兴起大悲心，种种教化，意思是这样的。所以最后都达到了智不得有无啊，所以这里讲智都无所得，一样的意思，这个措辞不太一样啊。但是都是一个自无所得啊，这个是佛法的这个般若大智的精要啊。那如果能够入了这个精要，就不会被一切的云翳所遮障啊。如果被云翳所遮障，就看到种种的幻象而以为实啊。就像达摩祖师说，若着相即处处见鬼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鬼只有幻象嘛啊，所以着相就好像见鬼一样啊。好，看这个第三行吧啊。都无所得，以智照了全体是真如，实无所取，实无能取，故都无所得啊。所以无所取无能取，就是二取亡，对不对？没有二取。成为世论说，若识菩萨于所缘境，以无分别智照了于一切法都无所得啊，一定要起这个无分别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若起分别啊，即有所得，起了分别一定有所得，得什么呢？就有一切分别之相可得。譬如说我青少年的时候啊，那这个由于受这个传统的教育，儒家乃至于这种种世间法的这种教育啊，然后就有一种分别。那分别呢，就是说啊，有比较高的理想志愿，然后想当学者哲学家，这样子的分别，对不对啊？那认为学者哲学家就比较高尚比较高啊，然后可以这个 领导众生这样子啊、哦，教育众生啊、哦，那这因为起这样分别，所以就有所得，哎，有比较高尚的志向所得啊、哦，然后就去追求了，这样的吗？哎，所以就因为现在已经都看得很清楚了哈、哦，所以哦就不妨常常调侃自己一下。那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啊，现身说法啊，所以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虚妄分别。因为你看我这个学了佛以后，就看到就说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些东西方古今的哲学家，他们讲都是言说戏论。都是不能做的，甚至于连他自己也不做，也没办法做，因为都是理论嘛，哎，那所以只意言说，只意，意就有意的意，增加的意思，只意言说，啊，那当然呢，也增益金钱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名誉啊，对不对？也出了一本很大一部头的书，然后大家都看不懂，就表示很伟大，对不对？哎，表示他很有智慧。可是那个都是什么虚妄分别？哎，话说，所谓的哲学，中国古代没有称为哲学的，一直到这个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我们东方开始。输入这个西方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，日本人创造，日本人翻译这个字 philosophy 是爱的意思， sophy 是智的意思， sophia 就是智慧啊，所以爱智之学叫做哲学。因为什么？哲在我们中文古文里面是智慧的意思，所以智者哲人，就是有智慧的人意思。但是他那个智慧，有一些啦啊、哦，是世间的，可是实在都不实，不实虚妄。那我怎么说呢？即使如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。所讲的那个国境也很不理想，哎，所以又称那个理想国又称为乌托邦嘛，那乌托邦就是假的意思嘛，所以那个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很自相矛盾、自相冲突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呢？因为他说那个理想国很理想啊，那个理想啊，所以啊，有一个理想的君主，那个理想的君主是谁呢？理想的君主他说一定要一个哲学家来当，那完了嘛，这个国家一定一塌糊涂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只要看看哲学家的房间就知道一定是乱糟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也都不整理啊，袜子啊鞋子啊乱放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这个我们一般的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那哲学家就是不修边幅啊等等啊，然后不务实际啊，对，通常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活在云端上啊，哎，那对于生活呢，就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。可是政治与实际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嘛，哎，你看这苏格拉底，他就是说西方哲学之父，他应该就是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他在生活上。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生活白痴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没有职业，然后他也不想赚钱，也没有去赚钱，然后那就让他老婆去这边周转，到处周转的生活，然后一天到晚就念他这样子啊，然后他受不了，就到朋友那里去喝酒，然后讲哲学，然后 在街上讲一些道理给年轻人听，然后聚集了太多人，所以就变成有影响力。然后教那年轻人怎么样思维啊，怎么样判断啊，然后这个也有一些教一些就不满现实的东西，所以就被雅典当局抓去审判，说，教坏孩子啊，这样的，就是败坏人心，这样的，因为他讲的哈，有点反抗他当时的政府那种他们的那个处事那个政权的处理方法，因为当然虽然跟我们中国比那是好太多了，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啊，因为他们是也有选举的，但我选举是一定要自由人，奴隶是不行，他们那时候有奴隶啊，那所以是自由人公民可以选，然后但是又分派别等等啊，反正就是说毛病也是很多的啦，反正只要是人创造的都是有很多毛病的啊，即使像美国的那个民主政治虽然也是不错了，总是还是民主嘛，可是民主政治也是矛盾毛病一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去选举的人都要有钱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到后来还是既得阶级在掌握一切资源，然后下面的人还是苦哈哈，无可奈何，那所以啊，他就讲了一些就反政府的东西啦，所以就被抓去审判，然后就被判死刑，然后就把他毒死了，这样的。然后他被毒死，然后他有很多那个弟子啊，就要叫他说逃走啊，因为他们都也有钱有势的啊，然后再要逃到北国去，可是他不答应，然后他说他等于是要这个殉道就对了啊，那就讲到这一点。我们这个佛法是不讲殉道的，因为道不需要你殉啊，道不是一样东西需要你殉的，道是要你哄的，对不对？道是你要去修的，是需要你修，你去证，那你去哄，但是不需要你去那个叫什么？刚刚讲殉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殉了，你死了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为道殉道而死的话，那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你造成了，如果你是一个圣人，或是一个很有德的人，那就让凡夫造了这个杀害有德或是圣人的罪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菩萨就不忍让众生造罪，因此呢，通常就杀他不到，他一定就先知道了，然后就走了，这样的。除非是业报如是，然后他要还债这种。这个没话说，但是如果不是，是因为众生种种的分别贪爱，然后对他嗔恨，然后要杀他，他一定让你杀不到，他不要让你造这个罪。那么这个是反过来说，也是说像耶稣啊，如果他是真正佛法的菩萨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他一定跑到别地方去，然后再东山再起，风云再造，然后可以利益很，如果是利益的话，就这还可以利益很多人。那所以这就是佛法跟这个外道世间法的差别。外道法就是耶稣啊，那世间法就苏格拉底啊。所以苏格拉底死了有什么益处？没什么益处。也没什么意思，以佛法来讲没什么意思。因为我看了那个柏拉图为他写的那个关于亚里士多德一生的事情，就看了结果没有这个必要， 他没有必要死，但是他就是，或者是他也活腻了，哎，就像李后主一样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死了算了。但是若菩萨的话，就不做如是念，对，不让众生造罪，这是最大的慈悲。好，所以啊，智不得有无，所以也没有殉道可得啊，乃至于连道都不可得了，哪有道可以殉可得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看佛法超过外道不知道多少，你知道？哎，乃至于那个苏格拉底为什么他选择要死？他说，虽然雅典所制作的法律是恶法，但是它到底是法，所以我也因为它是法律，所以我愿意服从它。这个其实是矛盾的。你若服从它，那你就哦，你就对不起哦，少放屁吧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，你也就不要，这个这么多怨气嘛，这么多怨言嘛，对不对？既然你服从，你就服从到底嘛。那你还怎么讲什么，吐什么招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心并不服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心实在不服这个法律，可是你又说我为了要服从法律而死，这不是矛盾吗？还有更矛盾的，以后再讲。他这个哈，他这个苏格拉底的死啊，实在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下次我拿他的原文哦来跟你们讲一讲，哎，实在很好笑。所以这个成唯识论上说，若识菩萨于所缘境，以无分别智照了于一切法，都无所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皆是真如所现啊，所以都无所得。因为皆是真如所现，你加一个，因为皆是真如所现，所以无所得。这无所得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而是说，因为它就是真如所现嘛，那真如是本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只是真如所现的相，啊，以其不取种种细论相故。那什么叫细论相啊？细论分别就是细论。顺便讲一下哈，我刚刚讲到那个殉道，你们看我们佛教史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殉道的？有没有一个祖师菩萨殉道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不提倡殉道，也不尊，也不崇拜殉道啊。那所以我们只看到我们有，见道、正道、修道、成道，没有殉道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殉道在我们佛法中没有地位。那如果你修道人死掉了，那就是你的业报死掉，跟道没有关系，你这业报现前而死，跟修道没关系。那如果你因为修道之中业障现前，那又有魔事，然后被魔所缠，被鬼神所缠，然后因此而死呢，那也是受报而死，对，那个跟殉道没有什么关系，对，那个不是什么伟大了不起的事，对。什么叫细论呢？因分别于言语心想而起种种论说，叫做细论。所以这个细论的来源呢，是言语跟心想。还有这个颂文里面说智都无所得，跟楞伽经的寄颂说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，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。这个智不得有无，
是一样的，互相呼应。
那翻过去182页，这个楞严经那个偈子里面的智不得有无，几乎跟这个是完全雷同的。可见性相二中所说的即理实无二字，其实道理是通的。行者不论是习性中或相中，应该起智慧照料啊，勿令自爱不通。看下面，尔时诸为识离二取相故，这为识是指为识的圣性、圣意性。这时候才能真正的住于为识的圣意性，也就是证得真如。你把这个证得真如画起来。那这个因为证得真如啊，所以住为识，为识实性。离二取相故，因为能证的根本无分别智与所证的真如的其性平等一相，以平等一相故，能照与所照皆一如。离于能取所取的二相，因为已照了能取与所取都是依于分别的有所心之细论所现，有所得的心啊，因为一切细论都是有所得啊。那成唯识论说，尔时乃明实住唯识真圣意性，即证得真如。你把那个实住两个字圈起来，这个时候因悟到了，然后真正的住在那个境界里面叫实住啊，所以就证得了真如。这个能证的根本无分别智与所证的真如性平等，相平等，所以平等平等，这个论文里面是讲平等平等了。可是什么叫平等平等？是性平等，相平等。就好像金刚经里面讲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什么意思啊？念起来是很好念，很顺啊，对，可是意思呢，所以你不要只是学了人家说如如不动这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摇头晃脑的，对。什么叫如如不动啊？正道内法如，外法如，而不动，叫做如如不动。那跟这个成一对的，就是啊，这个平等平等，那是什么平等平等？性平等，相平等，这叫做平等平等。所以于平等一相中，故能照能照之智与所照之如啊，距离能取与所取之二相故，以能取所取相俱是依于分别有所得心之细论所现之相故啊。我们回头看这182页的第三行，就是这一个注释的那个这一条啊，尔时住为识离二取相故。这解释了这么半天呢、啊，你看这个本文呢、啊，这菩萨在这个时候住在这个为识实性里面，就能够离于能取所取相啊，菩萨这时候住在唯识实性里面，所以啊，就离能取所取，也就是说，就 究竟真正断了能取所取。取是什么？取是得，对不对？取了就会有得。那取是什么？取是贪。取是贪呢、啊？所以贪取嘛。那所以住在唯识性里面呢，就离了能取所取，究竟断贪。因为无能取 无所取，无能得无所得，所以真正是法界一相，清净平等。所以这跟刚刚我讲的说，讲入苦地啊，那苦地入了苦地以后呢，就见到这个人生即是苦，然后所以一切追求都是苦。那为什么说一切追求都是苦啊？有求即苦啊，你心里面有所求就苦，当下就苦了。唯有一种情形不会苦，什么？为了众生求智慧，求菩提，这个不苦。这个 越求的越多呢，反而是越快乐。这有点像什么？就有点像一个老爸出去外面打拼，然后赚钱，赚了钱给孩子买衣服、买奶粉、买玩具，然后赚的越钱越多，他就越高兴一样。但是如果是赚的钱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呢，就不会有这么快乐，不会有纯真的快乐。为他人就会有，这是很奇怪的。所以但是众生都很少有这样子的福报跟智慧，只会为自己求。所以所以啊，凡夫人啊，在世间中为自己求很苦，然后但是很苦他也不能舍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因为贪，那个贪心不断嘛，所以他还是要这样子继续求，求下去，也继续苦下去，对不对？那等到你学佛以后呢，就断了这一方面的贪，然后就不再求了，但是就开始求智慧。求智慧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奇怪的，很有意思的，你注意听哦。因为是为别人求啊，所以这里面就没有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己就不苦了嘛，奥妙吧？对，因为是为，我写下来，这是很微妙的。因为是为别人求，所以就没有自己，所以自己就不苦了。所以不苦了就怎么样？只有乐。所以什么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慈悲喜舍。慈悲是什么呢？因为为别人求就是慈悲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不为己求就是舍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慈悲舍都有了，那只要求得一点点，就都是快乐。所以慈悲喜舍，那个喜，喜就是乐啊，啊。另外在讲《俱舍论》里面讲，就《阿毗达摩俱舍论》里面讲，有三根，那三根是喜乐舍，啊。那我顺便告诉你，这大乘所说的舍，不是不要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要任何东西，或是不要东西叫做舍，或把它丢掉叫做舍，不是。舍的意思，所以你要注意，这个是很紧要的。你再怎么样看各种大小经论，乃至于唯识，你都学不到。这是我独得之秘啊！什么呢？ 这个舍啊，是不为己或是不为己求的意思，这是大圣的舍。就不为自己求，但是为众生求，哎，这是大圣啊。那一切所求所修，都不为己，都不贪得，都不居功，这叫舍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你看大圣菩萨修集无量的智慧福德，他还不嫌多，但是他完全不贪着，这才是菩萨，这就是菩萨的舍，所以他才能够能舍一切啊，因为他不认为，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收集修集那一些福德智慧的，所以他一切的福德智慧都能够施与众生啊，所以这个叫做舍。所以喜乐舍三根乃至于慈悲喜舍的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把众生都丢掉了都不要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这那样不是跟菩萨愿意成就一切众生相违背吗？对，所以不是众菩萨没有一念能够舍众生，如果舍众生就不称为菩萨。乃至于我们上次讲的三昧耶界有没有？不舍利益众生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相应的，都是通的。看你看得到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我把我的眼睛借你看。我的高中有一个老师，他就是这样笑。好，我们讲到182页倒数的第三行，对哈，到这为止。那我们下个学期再见。放假三个月，大家还是继续努力精进啊，这个要好好写功课啊，暑假作业。这个勇猛精进，征服真慧啊！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